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似水流年，那在似水流年当中有一个栏目是和你一起来分享关于亲情、友情、爱情以及真情故事的这样一个栏目，它就是我的爱对你说。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那今天在我的爱对你说当中所分享的是一个亲情的故事，讲的是父女之间的感情。其实说到父亲和女儿，可能每一对父亲和女儿都有不同的感受。我发现身边很多，有些女儿会和父亲特别的亲，有些确实特别的疏远。那在今天的故事当中会是怎样呢？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从爱到爱之间的距离。父亲是那种沉默寡言的男人，除非喝了酒。他记得他是从10岁那年开始恨父亲的，那一年父亲喝多了酒就会狠狠地打母亲。他和弟弟在一边看着，幼小的心里细细密密地织满了仇恨，并且蔓延到身体的每一个毛孔。父亲是村委会的主任，在普通的老百姓的眼中，大大小小也算是个官了，但是在他眼里不是。他看了很多书，知道有上一级的领导，知道有更多比父亲大得多的官，所以他看不上父亲在村里的举止。别人一点小事儿，父亲就拿架子说啊，这是个原则问题，这是个党性问题。小的时候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的父亲是个什么也不懂的村委会主任，我恨他。父亲很爱喝酒，村里人家每次有大事小情总会请父亲过去帮忙，这种事情父亲比较热心。喝了酒之后的父亲常常和村里人坐在一起红着眼睛猜拳，他看不懂，但是有一点他知道，那是一种很令人讨厌的行为。父亲也会请乡里的大小领导在家里吃饭，母亲便忙里忙外的伺候。他看不惯那些人，隐隐觉得那些人就是来破坏他的生活的，让他写不成作业，看不进去书。他想长大之后自己绝对不会做父亲那样的人。所以幼小的他很快学会了顶嘴，学会了伶牙俐齿的还击，久而久之形成了习惯。每当父亲说是，他便想尽理由说不，说到父亲无言以对。那时候父亲会狠狠地瞪他说，看我打你。他会倔强地抬起头看父亲的眼睛， 但总是在三四秒钟之后败下阵来。父亲的眼神里面有他看不透的东西，也有一种令人害怕的权威。他在城里的高中上学，每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回家一次。父亲依旧在村里面做着村委会的主任，每次回到家都能够看到他陪着下乡的干部喝酒。这种情形往往让他厌恶地走到一边，他宁愿坐到小屋里想心事，也不愿意看到屋里的场景和父亲有点谄媚的笑容。他更加知道心疼母亲，这个小女人从来都是父亲的附庸，从来不大声说话，言听计从。那个时候他心里隐隐会想到自己的以后，自己绝不会像母亲那样找一个这样的男人，为了一点小事请人吃饭，气不顺的时候拿自己家里人撒气，在外面永远是一副好人的模样。于是星期天的时候，他借口学习忙不回家，除非没有生活费了，去家里拿一次，但他都是张嘴向母亲要。对于父亲他很少说话，父亲也很少为了一件事而说他了。如果母亲不在家，他就找借口出去到同学家里，避免和父亲单独在一起。有的时候父亲到城里来公干，也会到他的学校里来看他。父亲在传达室那里等着，半天的功夫却总是能和传达室的那个看门老头聊得火热。他慢慢地从教室里出来，走到那里淡淡地说一句，来了爹。父亲会回过头来看看他，眼神里没有亲切，只是平淡地答一句，回过头去继续跟老头聊天。完了之后才转过身来对他说，你妈说让我来看看你，一切都好吧。他想到底是母亲，母女连心。父亲这次来恐怕又是母亲千叮咛万嘱咐才来的吧。他想起母亲在每一次回家的时候都会在自家的门口向他来的方向张望，心里一酸，眼睛有些湿。这时候他看到父亲的眼睛紧盯着自己，便又低下头去应了一声。父亲说，那你就好好学习。他的话还是很简单，可能他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女儿吧。他想看着父亲登上车子，然后热情地跟看门老头打招呼，看了他一眼就走了。有时候父亲会带点钱给他，说是母亲让带来的，他更加感激母亲。他在日记里写道，父亲有点虚伪。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他拿给母亲看，母亲激动地把手擦了又擦，又把通知书拿给父亲看。他注意到父亲脸上的变化，这对于父亲来说或许是一个成功的标志，起码值得他拿去炫耀一下。他隐隐觉得父亲的嘴角有点抖，说了句真实的。他不明白父亲话里的意思。接下来的几天里，父亲把乡亲们聚在一起请吃饭，邻居又说，你看你这闺女真有本事。他期待着父亲能说几句夸他的话，但是父亲只是笑了两声。 还有点失望。走的时候，父亲送他到城里坐车，临上车的时候，他对他说，上车别多说话，到了之后马上打电话过来，你娘想你。他狠狠地咬了咬嘴唇，女儿是妈妈的心头肉，怎么能不想呢？可是父亲呢？大学毕业之后，他留在了省城，在一家小公司里上班，男朋友是另一个城市的，是他的大学同学。他结婚的时候，父亲坚持要男方从家里娶亲，他有一点点生气，男朋友的家里并非权贵，还要找车，而且要跑差不多200公里的路程。他试着和父亲商量，却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父亲是保守的，相信一贯的传统，女儿家就是要从家里出嫁。说不通父亲，只好又和男朋友商议。男方家里倒也爽快，男朋友说只不过是多花些钱罢了。成亲那天，他一早就听到父亲起床接待乡亲们，他一个人躲在屋里，有村里以前的小姐妹们走进来笑着跟他打闹，喜气很快在小房间里弥漫开来。等到他上车的时候，却看不到父亲。母亲把他送上了车，他哭得泪人一样。上了车，他悄悄地问坐在车上的弟弟，咱爹呢？弟弟的回答让他吃了一惊，他说，咱爹去屋后了，你出门的时候，我看见他抹着眼泪走的。他听了心里一酸，父亲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掉过泪。按照乡下的规矩，新娘子上了车是不准再下车的，他觉得很难过，却没有下车。出村的时候，远远的他看到屋后父亲蹲在那里，身形很单薄，伸手在脸上抹了一把，似乎在擦眼泪。他的心有些疼，但是很快车子远行，父亲的背影落得很远了。新婚的日子很快乐，回家的日子毕竟是少数。每一次往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总是母亲，有时候母亲也把电话递给父亲说，孩子的电话你也接一下。父亲接过电话，两边往往都会有一两秒钟的沉默，这种沉默是尴尬的。父亲总是会说那两句，工作还好吧，生活还好吧。他在电话的另一端说，还好。听着父亲越来越苍老的声音，他往往会觉得心酸。闲下来的时候，他在日记里写，父亲老了，我长大了，还记得自己曾经恨过他，只是每一次看到他又多了白发的时候，便忍不住想， 哪一根是由于思念这个不在身边的女儿而变白的呢？他32岁了，弟弟也上了大学，家里的地也少了。秋后父亲打电话来说要到城里来看看他和小外孙。丈夫出差去了，他一个人在家，本来说好是上午的车，可是到了中午父亲还没来，他把孩子放到邻居家里去车站接父亲。刚走到车站，听说一辆出租车撞倒了一个乡下人，他猛地惊呆了，拼命地向出事地点跑过去，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来，哭喊着跑到那里，看见围了一群的人，他不顾一切地挤进人群。出租车前坐着一个乡下人，正在那里和司机讨价还价。见他哭着挤进来，那个司机和乡下人都愣住了，他哭着哭着又笑了起来。众人都看他笑话，说这个女人怎么了。他顾不得，挤出人群，正好看到了站在一边的父亲。他擦了擦脸上的眼泪，说爹你怎么了，你没事吧？父亲笑了，笑得有些不好意思，举起手里的礼品说，转了一上午想不起来买什么礼品，也不知道小外孙喜欢不喜欢。看着父亲手里大大小小的许多包，他又笑了，他说爹您还有买什么礼物啊。他心里酸酸的，看父亲有点拘谨的笑着，他忍不住想哭着抱抱他。走在街上，阳光从身后照过来，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的腰也变得佝偻起来了。以前的他可是很刚强的一个人呢。过马路的时候，父亲小心地躲着身边的车，眼睛去看着他，嘴里说着小心，你看你走路怎么不看车呢。父亲看到了小外孙，也像是一个孩子一样，把小外孙抱在怀里亲了又亲，对 小外孙说，老爷最疼你，只疼你一个。眼睛里的疼爱像是要溢出来一样。他有些愣住，往事像粉尘一样的散了开来。记得在小的时候，父亲也是这样把他抱在怀里，说疼他，用带胡子的下巴扎他的脸。他觉得很心酸，想起以往的种种，想起母亲对他唠叨说父亲半夜起床说是做的梦不好，非要母亲打电话给他，而父亲自己总是不好意思打过来。母亲对他说，你爹想你，但总是要推到我身上。他的泪当时就落下来了，他借口准备饭跑到厨房去，在那里淘着米，眼泪却忍不住地流下来。晚上他在日记里写，从爱到爱的距离是忽然戛然的发现，是自己的父亲还有那从说不出口的关怀。 在今天的我的爱对你说当中分享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亲情故事，从爱到爱的距离。我相信可能很多女人对父亲的爱都走过这样的一段距离。
月色褪去，太阳归，朝你高高飞。爱长大像宝贝，经得